第四十六章，教会面对新问题。一，新移民不守清教徒式安息。内战之后，欧洲移民比任何时期更多。从公元1865年到1884年，700余万移民进入美国，几乎一半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爱尔兰移民全是天主教徒，德国移民则包括天主教徒、信义宗信徒及韦里派信徒。在当时，全美国严格遵行主日安息的规定，礼拜天所有商店关门，没有人在礼拜天野餐或旅行，更无所谓周末可言。大部分美国人在礼拜天早上来到教堂崇拜，晚上再参加晚间崇拜。他们继承了新英格兰清教徒或加尔文派奉行主日安息的传统，但信义宗及天主教新移民却为美国带来了所谓的大陆式安息。芝加哥是新移民的聚居之地，主日在芝加哥乃被描写为上午是柏林，下午晚上是巴黎，意即在芝加哥的人只有主日上午去教堂，下午晚上便是休闲娱乐的时间。新移民嘲笑美国人守主日的方式为清教徒式安息。二，社区福音工作。新移民绝大部分非常贫穷，因而大城市中均兴建了庞大的贫民社区，这些外国人和教会毫无接触。许多教会看到这广大的需要，将神的话带到他们中间。公元1867年，浸礼派家庭宣教协会共有49位被案例的外国人，分别在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威尔斯人、挪威人、瑞典人及丹麦人中间工作。同时，在浸礼派的三间神学院中设立外文系，训练传道人专门向这批外国人传福音。到如今，仍有许多宗派在美国大城市中推动全国性福音工作。白人不断进来，红人不断被挤出去，以致造成好几次印第安人之战。最后，政府实行印第安人保留区制度后，才安定下来。一些教会也将许多精力放在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工作上。三，财富影响教会。公元1880年以后，美国的有钱人越来越多，大大影响教会生活。灵命复兴主义仍然继续，大约有80间至90间教会每年冬天举行一系列奋兴培灵会，露天聚会也在乡村地区举行，尤其是在南部一带，但是却有着显著的改变。在纽约沙妥夸湖边举行的露天聚会清楚显出当时人的富足，小屋取代了帐篷。过去露天聚会是在树下举行，现在则以大帐幕取代。到公元1874年，演讲和娱乐节目开始取代奋兴信息。沙妥夸湖边变成夏季活动的文明地点，美国其他地区也开始了类似的营地，举办教育性及娱乐性活动，都以沙妥夸为名。灵命复兴主义因一本书而遭到强烈批评，那是一位公理派牧师布士内尔所写的《基督徒的教养》。这本书使教会看重青年人的造就工作。灵命复兴主义又于公元1902年再度受挫，这次是因《宗教复兴的原始特点》一书造成的。工业时代使教会强调行政效率，于是成功的工商管理人才进入了教会的财务部门。财富的增加也加强求学的欲望，不但各宗派设立的学院增加，每个学院的注册人数和收入也空前的增加。大学校长变成行政专家，他们最大的目标在为学校争取大量捐款。这时，一些有钱人也在全美各地设立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四间女子学院，包括华沙学院、史密斯学院、卫斯理学院及布尔马尔学院。其中有几间是由一批认清自己是神的金钱管家的信徒所设立的基督教学府。四，社会问题。 在工业发达、经济成长的情况下，许多教会开始关心社区中的社会问题。80年代后，许多人往城市里搬，新移民又为城市增加更多的人口，贫民窟渐渐形成，许多人受狭窄而不卫生的条件所影响。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所谓的制度化教会便形成了。制度化教会的创始人是威廉·米伦伯，他是美国信义宗开荒牧师米伦伯的曾孙。从公元1846到1858年间，他是纽约市圣教会教区长，在他的激励下，教会赞助一些社会服务机构。纽约第一公理教会的毕查牧师于公元1872年在教会加建体育馆、演讲厅及图书馆。康威尔牧师于公元1891年在费城浸礼派圣殿教会中增加社会关怀部门，又开缝纫班、阅览室、体育馆及夜校。白天工作的人可以在夜校接受义务老师所提供的免费教育，这间夜校后来发展成圣殿大学。许多神学院课程中都增加了基督教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的课程。公元1908年，美国基督教联会也采纳了社会信条。这一切关怀社会的活动渐渐使教会忘却它的主要功能。许多人迫切地遵照主耶稣爱邻舍的命令，但却逐渐忽略因信得救的纯正福音。关怀社会是基督徒应做之事，然而教会更重要的工作还是福音的广传以及圣礼的施行，这些事永不可忽略，也不可放在次要地位。五、宗教教育。美国教会历史的一项特点是，自公元1880年后，教会面对宗教教育问题。在该世纪的开始，已经有很多复原派教会对公立学校缺乏宗教教育而深表不满。在殖民地时代，宗教是教育的主要部门，然而宗教内容逐渐被挪走。许多教会领袖看清这是全民的危机，而当时家庭与主日学工作尚没有补上这个缺口，于是他们尝试把主日学工作做好。公元1872年，有系统的主日学教材开始出现，并有各种教学辅导版本。有些教会为了使主日学工作更趋完善而兴建教育馆，并推出师资训练课程，结果挑起了主日学的热诚，主日学工作有显著的进展。有些大教会设立宗教教育部主任，有些州也有专人负责宗教教育部门，州间与暑期圣经学校设立起来，有些地区的学校提早放学，让孩子可以参加圣经班。神学院里增开宗教教育系，以便训练更多的老师。然而这许多努力的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天主教、信义宗、安息日会与改革宗的信徒则采另一种做法，他们对公立学校给孩子的教导不满，觉得每周只有一小时宗教教育课，师资又缺乏经验，绝对无法与五天在专业教师下的教育抗衡。他们更觉得不应该以撒一点盐的方式教导孩子宗教，而应该让所有的科目都浸透在其中。因此他们自己设立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每周上五天课，所有科目的立场都符合信仰的原则。天主教、信义宗、安息日会的学校和改革宗学校在组织上有所不同，前三者为属于教会的学校，后者则大半为社会管理的学校。改革宗教会跟随荷兰凯波尔的教宗，深信人生必须被基督教信仰所管理，但不是被教会所控制。他们相信教会的功用是传福音及施行圣礼，而非兴办学校。但是基督徒家长必须建立、维持并管理自己的基督教学校，因此改革宗家长协会负责350间基督教小学及中学，管理7万名学生及3500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这些学校都是国际基督教学校的会员。 宗教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宗教教育，这个国家必走向毁灭。美国国势再强，若在公立学校中没有宗教教育，必然难逃毁灭的结局。由于撒旦在公立学校教育的影响越趋明显，使其他宗派教会也感到有成立教会学校的必要。浸礼派、神召会及其他教会的家长所成立的基督教学校组织了全国基督教学校协会，会址设在伊利诺州的惠顿镇。圣公会也有许多私立学校。六、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悲剧，以及新战争爆发的危险，使人类在整个历史中不断寻求和平的保障。有些团体的宗旨虽然在保守和平，但一旦战争不可避免时，他们仍应召出征。另有一些团体视战争为罪恶，绝对不肯参战。自殖民地时代，贵格派、莫拉维弟兄会、门诺派及顿克派来到美国后，就有了和平运动。除了这些反战的宗教团体外，公元1826年，全美国各州有50多个和平协会，参加的会员大半是牧师及虔诚的平信徒。公元1830至1840年间，教会经常通过一些维护国际和平的决议案。公元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战后，和平运动更加积极。公元1909年，举行第一届海牙会议，有26个代表出席。卡内基捐出数百万元，促进世界和平，并在海牙建造和平之宫。有许多主张和平的信息在各地发表，使得不少美国人梦想着一个和平公正的新时代即将出现。但是突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美梦随即幻灭。在战争中，那些提倡和平的人如何持守自己的立场呢？对极大部分的人而言，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终止战争，因此这些教会的牧师和信徒为了和平而以全力支持战争。仍然大胆公然反战的人则遭不良待遇。有些教会的牧师在传讲和平的信息时，听众当面走出教堂，有很多牧师在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一位牧师因为不肯加入自由借款筹募运动，房子被人漆成黄色。55位各宗派牧师被捕，其中一位判刑25年。洛杉矶一个反战基督徒聚会被暴民攻破，三位领导人物被捉、受审、罚款及下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运动又变得正面而积极，裁军成为具体的目标。但是希特勒的兴起以及他对犹太人的屠杀、对民族自由的摧毁，裁军又变成必须重新检讨的课题。两颗原子弹一下子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为和平运动带来新的冲击。因着核子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使用毁灭性武器的伦理问题，造成多次禁核示威和监视核子武器装设的行动。七、现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的是美国趋向繁华的年代，事业发达，钱财富裕，使许多有钱人将大量捐款奉献给教会，于是兴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最出名的是浸信会河滨教堂及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两间都在纽约市。为了配合美轮美奂的新建筑，崇拜也更趋仪式化，牧师穿上牧师长袍，诗班也穿上诗班袍，教会音乐愈行庄严华丽，并加上牧师及诗班的入席和退席圣乐，会众的应答诗歌以及诗班的圣歌。教会仪式越来越复杂，参加聚会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好些教堂已经听不到神的话，敬拜的心已从聚会中消失，教会失去了传福音的基本功用，反而由自由神学及社会福音所取代。 今日的自由神学主义被称为现代主义，这种神学思想将成千上万的信徒带进一种模糊、无稽和不能满足的信仰中。因他的教导包括许多卓越的看法，所以能吸引那些缺乏圣经之真理基础的人。现代主义对于永恒的奥秘带着敬畏的态度，他们对基督非常尊敬，认为他是一位独特的宗教奇才。他们赞扬圣经是一本了不起、伟大作品的总汇，但是他们不承认童贞女怀孕生子及基督的神性。他们不承认世人都犯了罪及基督十字架的代赎之功。现代主义可以说否认全本圣经的基要教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以色列人宗教思想、感情及经历的记录。现代主义不信信仰中有任何权威，因此他们不接受任何信条。由于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彼此之间也有很多歧义。今天，现代主义不像过去对自由那么有把握，因为历史证明了一些他们的错误。他们把人放在中心，取代神的地位。根据进化论，他们相信人类是向理想、美好、有用及幸福的境界迈进。他们把一切希望建立在人的身上，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建设更好的世界，过美好的人生。然而，公元1929年发生经济崩溃，接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与残酷。历史证明，人类确实不完全，充满罪恶，而且无法向更美善的世界迈进。八，宣教运动。公元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复原派教会打开了菲律宾及波多黎各的工厂。在这两处地方做宣教工作的各派教会以合作的精神一同工作。自从公元1886年学生励志布道运动兴起后，宣教工作得到强烈的热诚和支持。穆特成为该运动的伟大领袖。公元1906年又组织了平信徒宣教运动，使国外布道工作向全世界各民族进军。同时，本地的宣教工作也在各大宗派推动下，在西部各州及阿拉斯加进行。然而，正当教会努力发展西部及国外宣教运动之时，现代主义渗透进来，并普遍传播，成为福音工作最大的拦阻。因为现代主义所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他们删除了纯正福音的重点，就是把人类需要救恩及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删除，把整个基督教宣教的目的破坏无疑。现代主义传福音的唯一目的是将西方文化带给非洲及东方人，然而印度、中国和日本早有了他们自己优越的文化，对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已沦落，并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由于现代主义的影响，教会经济的来源及宣教的人力惊人的下降。曾经一度在各大学轰轰烈烈的学生励志布道运动销声匿迹。穆特的口号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全球也失去了意义。到了公元1930年，宣教工作显然面临严重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宣教工作有了急剧的转变，因为有许多国家独立，尤其是在非洲，民族主义精神在这些新文化中兴盛，使宣教士面临困难的情况。宣教士被看为西方派来的特务，基督教被看为当地宗教信仰的敌人。眼看着外国宣教士的工作即将告终，各宣教团体开始强调当地领袖的训练，培植当地基督徒领袖，使他们自己组织教会。不但新兴的国家严禁宣教士的活动，连其他非基督教国家也重新确定他们的宗教。西兰的教会学校被敌对的政府没收，印度不欢迎宣教士，也有许多其他国家表示不欢迎宣教士。中国大陆之门关闭，共产国家的宣教工作也大大减缩。 当然，日本及中南美洲的开放又给宣教工作带来新的机会。